第十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哈。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再读一遍哈。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好，我们有点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孩子真的是把每一个你的儿女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让我们来寻求你的面，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刻，主啊，让我们心里边能够安息下来，主啊，我们要切切的来寻求你的面，主耶稣，唯有你的面是我们要寻求的，主啊，让我们能够遇见你，主啊，愿你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得着你，主啊，谢谢你，遇见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赞美主啊！这个，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哈，我真的是鼓励你这个来参加星期三晚上祷告会，也鼓励你来9点半，星期天早上9点半来到这边来祷告。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祷告非常的好，你如果来的话，你会知道神庄现在教会已经不一样了，真的是不一样了。我真的是希望弟兄姐妹每一次来到这边有一个心哈，我们这来这边不是来唱歌，也不是来听一个道理，我们来这边是要来寻求主的面，能够在我们的一生里边遇见他。不仅是一次性的，而是常常遇见他，那是我们一生里边何等大的一个福分。你知道吗？道理，弟兄姐妹，道理不太可能改变你的生命的。我在这里讲一篇道，你可能最多增加一点头脑的知识，但是如果你遇见主，你就会像那个血漏的妇人一样，当你触摸到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是不一样的，你的生命会被改变的，你整个的内心会完完全全被改变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来寻求主的面，不仅是来唱诗，当你在唱诗的时候，你能够遇见那一位复活的主，那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遇见他，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充满了丰盛，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当我们来读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保罗在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各个的方面。前面在讲到了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后边开始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各个的方面。所以第十二章哈，你会发现非常的零散。因为他是讲到了基督徒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我们讲过了，基督徒的生活人生是一个献上为祭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侍奉上帝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是在一个困难里边，在与撒旦的战斗里边，我们有一个积极的大有盼望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基督徒的人生也是一个行善的一个人生。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节是讲到一个祝福的原则。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一个一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或者他要把我们的生命改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就是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 blessing， 对你的家庭，对你的社会，对你的儿女，对你的父母，对你周遭所有的人，你要成为一个上帝手中的一个祝福的一个器皿，你必须成为一个 blessing to the world。 但是在我们讲这个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建立一个根基，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位赐福的神。你真的在你的心中非常的确定这件事情吗？为什么我们先要建立这个根基？我先从创世纪来为大家读十节的圣经啊，讲到这位神是一位赐福的，他是一位祝福的神。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这一位启示圣经的神，这一位我们所知道的独一的真神，他是一位祝福的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2节，神说，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到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又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你看这个讲，他说啊，照着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神赐福给这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多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使他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是神对我们人的一个最深的一个 design。就是你最后不仅认识神得到永生，你在地上的日子，你成为一个祝福。亚伯拉罕，神对他说，你会成为一个祝福，地上的万国都会因你而蒙福。啊，这是多么大伟大的呼召！神要透过亚伯拉罕来祝福地上的万族。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二十节，他说，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你看神在这里对以实玛利都说，我要赐福于他。创世纪第24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创世纪第25章第11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就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你可以看到神的赐福是一代一代的。当亚伯拉罕去到神那里以后，神就开始赐福他的儿子以撒。创世纪第26章第12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哎，这句话实在是宝贵。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个小组哈，现在一直在查这个创世纪。这个红波弟兄带的哈，他带的很好。他说这个以撒哈，这个人哈，实在是非常的这个老实。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讲，他就是非常平庸的一个人。在哪一方面他都很平庸，但是你会发现哈，那个地方的以撒在那个地方成为最成功的一个人，连外邦的君王都说你实在是太强盛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以撒的神，他说耶和华赐福给他，所以他耕种的时候就有100倍的收成。这个是非常非常在我们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创世纪第26章第24节，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原因，使你的后裔繁多。所以弟兄姐妹，圣经里边好充满了神祝福的这个经文。所以因此我们先要建立一个根基，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说，这一位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位独一的真神，这位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复活的主，他是一位赐福的神。所以圣经启示的这位神，他是一位赐福的神，这个根基我们先要建立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了解神是所有祝福的那个最终极的那个源头，而神对他子民的心意，他心里面最深的心意就是要来祝福我们。所以让我们了解这位神是一位美善的神，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他内心对我们最深的意念是赐平安，是赐福的意念。弟兄姐妹，这个根基为什么我要讲这么多的经文，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根基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因为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边，很多的时候撒旦会用一些方式来 challenge 我们这位神 他会告诉我们这位神不是祝福的神。当约伯在苦难里边的时候，我相信撒旦就是在challenge他。他的老婆就跟他说，你还敬拜这位神吗？你干脆死掉算了。当约伯在苦难的时候，他的内心是不是仍然相信这位神是赐福的神？当约瑟在他的苦难里边的时候，当他被他的哥哥卖掉整个13年，他不仅做奴隶，会后来还做囚犯的时候，他是不是仍然相信这位神是赐福的神？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面，一定会碰到挑战的。所以我们要建立这个根基，我们深深的知道这一位神是赐福的神，我们了解约瑟的人生，我们知道神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所以约瑟最后讲一句话，他说你们，就讲到他的兄弟卖他，他说你们的心意是坏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他先差遣我到这里来，在你们之间，为要成就这么做的美好的事情。约伯也是，当他经历过所有的苦难的时候，神最后幕后的心意向他显出来的时候，他真的是知道神是一位赐福的神。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的信仰的根基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永远的宣告这位神是赐福的神，他是一个 good God all time，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人生不管遇到任何挑战的时候，我们打开神的话，我们深深的了解到这些先祖的生命，先祖的人生，让我们明白神是赐福的人生，神是一位赐福的神。当我们建立好这个根基以后，我们就带进了我们第二件的事情。第二件的事情就是，神不仅是一位赐福的神，他也同时命令他的仆人，命令他的祭司，在旧约里边要祝福神的子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第二个根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旧约的民数记第六章。旧约的民数记第六章，旧约民数记第六章，在旧约的110页，旧约的民数记第六章111页，旧约的111页，旧约的民数记第六章。我们从22节开始读哈，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在这里特别命令他的仆人，他的祭司，要奉上帝的名来祝福上帝的子民。这个根基非常重要，就是每一次当我明白的时候，我每一次讲道，或者是每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弟兄姐妹在我们这里所有的神的儿女、仆人、使女，神把一个位置给了你，当你起来讲话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心意，你是要奉上帝的名为他的子民来祝福。所以在新约里边，保罗说，他说不可咒诅，只能祝福。这个是神对他仆人祭司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示。当我们想起来传讲神的话，当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边都要有深深的埋进上帝的这个最深的意念，你是要奉上帝的名来祝福神的子民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神儿女身上的一些软弱，我们求主来怜悯，但是那个心都是祝福的心，不可以咒诅，这个是神不让我们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里面也充满了神的仆人和神的子民祝福的经文。所以你看，麦基喜德为亚伯拉罕祝福，利百加的父母也为利百加祝福，说愿你得到仇敌的城门。以撒也为雅各祝福，甚至拉班为他的外孙和女儿祝福，雅各为12个支派来祝福，雅各为约瑟的2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祝福， 大卫王为所有以色列的百姓来祝福，所罗门王也是为神的子民在祝福，亚伦和摩西为以色列的百姓来祝福。甚至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最后一件事是什么？主耶稣在地上这个复活以后40天一直跟门徒谈论神国的事情，让他们要去传福音，让他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但是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圣经上记载说，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在一边升天，他一边在为门徒祝福。啊，这件事情太宝贵了。所以圣经里边啊，神是一位祝福的神，神也要求他的儿女、他的仆人、他的祭司要为神的儿女祝福。为什么要这样？接着我们带进了第三点，因为我们相信神把权柄和恩膏给了他的仆人，给了他的使女，让神的仆人奉命为神的子民祝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会借着这个仆人或者使女的言语，把整个的祝福带进到他子民的当中。这个权柄是有恩膏的。所以当神的仆人按照神的心意和圣灵的感动说出祝福的话语的时候，这个话语是大有能力的，是大有功效的，他会为神的儿女带进祝福。所以今天神仍然这样要求他的每一个儿女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为什么？所以我们带进到我们第三个方面哈，就是在神的眼中，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在神的眼中，彼此祝福的关系是最美的人际关系。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哈，在神的眼中，彼此祝福的关系是最美的人际关系。有人做过统计哈，今天已经在美国已经不太有太多的人经历贫穷啊，或者是很多问题，我们大部分的痛苦都是人际关系的痛苦，对不对？你痛苦不是因为你没饭吃，对不对？没衣穿，没车开，或者是你别的。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如果按照我们以前的观念都是很富有的人，但是你的痛苦在哪？你的痛苦可能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因为你老婆骂了你一下，你就痛苦了，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在神的眼里边，彼此祝福的关系是最美的人际关系。所以当我讲到这个时候，我要用路德记哈来为大家一起来看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翻到旧约的路德记，我们来看一下旧约的路德记哈。这个路德记在旧约的214页，旧约的214页，在路德记里边记载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波阿斯。我们要读一些经文，你会发现在波阿斯的生命里边，在他的人生里边，你会发现哇，这个人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人。我们先来看第二章第四节哈，路德记的第二章第四节，他说哈，在圣经的214页，旧约214，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你看在这里第一件事情讲到了，这个波阿斯是一个财主，他是一个老板，他有很多的田地，他有很多的财富，他有很多的工人雇工。但是波阿斯对他所有的雇工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然后这些雇工怎么回答他呢？雇工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你可以看到这个劳资双方啊，劳资双方建立的这个关系是一个彼此祝福的关系，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有一段时间我在这个深圳的那个地方，在那个在那里这个弄一个教会哈，我就发现哎呦，这个劳资双方是充满了矛盾的。这个工人啊，就打心里边知道这个家伙在剥削我。然后那个这个老板那个方面就是打足了心，就是要把你杀光。 因为他不得不赚钱，你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是跟老板的问题，而那个老板是个基督徒啊。我就想到哈，如果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人，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关系，劳资的双方，你和你的老板，或者是你和你下面的雇员，他们你们之间是一个彼此祝福的关系啊，那是一个多么美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哈，第二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好。我们来读哈，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你在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这里讲什么？这里讲的就是波阿斯回到他的田地了，他跟工人问安以后，彼此祝福以后，他就问那个站着捡麦穗的那个人是谁。路德在他的田里在捡麦穗，然后呢，波阿斯就开始祝福路德。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句话：你如果在你的这个田地里边，你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正在那里捡麦穗，你会怎么反应？你会不会斥责她？你会不会把她赶走？你会不会骂她？波阿斯都没有做，波阿斯就开始奉神的名来祝福路德。然后路德怎么说呢？路德说，我主啊，愿我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使你，还用慈爱的话来安慰我的心。你看没有，这个人际关系变得多么美好。所以我上次讲过，为什么路德会嫁给波阿斯，真的是有原因。波阿斯太可爱了，虽然我没有看到他啊到底长得怎么样，但是这不重要，你知道吗？ It's not important。我们再来看哈，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第十九节，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十九节，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十九节哈。好，这个路德就回家了。那天他打了麦子，捡了麦穗，捡了22公升。然后第十九节，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工作？愿那顾惜你的得福。”哎呀，这节经文更宝贵，你知道吗？当你看到你的老板的时候，你大概都会有礼貌，对不对？对不对？你大概都会有礼貌，对不对？你不会指着他鼻子骂他，对不对？你看到你老板的时候，大概你都会有礼貌，但是你在背后怎么说你老板，那就是真实的。如果你如果他是一个非常苛刻的人，你会在背后骂他，甚至有人会在背后咒诅他。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祝福。从拿俄米对波阿斯的这个祝福是一个在背后的祝福，这是非常宝贵的，弟兄姐妹。因为当拿俄米看到路德捡了那么多麦穗以后，他从心里边说，他说愿那顾惜你的蒙福啊。这个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太宝贵了。我们再来读第十二节哈，路德就告诉婆婆，他今日在一个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然而你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哎呀，太美好了，弟兄姐妹，如果哈，你知道，如果你这个人哈是一个充满了良善的。你知道吗？很多的人在背地里边都在为你祝福，那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一个祝福，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一个人际关系。如果有很多的人在背地里边祝福你，哇，那真是，对不对？就像我们以前在政治压力很高的时候，我们不敢当面说什么，在背地里边，在心里边希望这些领导人或者怎么样赶紧去吧，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是一个，我们看到波阿斯为什么在路德记里边这个人是这样的蒙福，他是有原因的。我们再来看第三章第十节，我们来看三章第十节， 波阿斯说，女儿啊，他就对路德说，好，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你看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祝福路德。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四章哈，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约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样。这是什么？这是波阿斯准备娶路德了以后，他在城门口所有那个城里面的长老和众民都为波阿斯祝福，都为他们的婚姻祝福。哎呀，这个实在是美好。我们再来看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哈，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妇女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这里又讲到了众妇女都在为拿俄米祝福。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波阿斯的这个人生里，他和他的工人的关系，他和路德的关系，他和拿俄米的关系，他和众长老众民之间的关系，然后那些妇女和拿俄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充满了彼此祝福的一个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第三点要大家永远要记住的，彼此祝福的人际关系是最美好的人际关系。我就想到，我如果牧师对弟兄姐妹啊，在心中在口中在灵里边都是充满了祝福，弟兄姐妹对牧师在心中在口中在灵里边也充满了祝福，如果弟兄姐妹和弟兄姐妹之间口中心中灵里边都充满了祝福，丈夫与妻子，儿女与父母，儿女之间，甚至在你工作的地方，你一直不断的在祝福别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人际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最美的人际关系就是一个彼此祝福，充满了彼此祝福和爱的一个人际关系。真的是这样，是不是？你想想一个婚姻，哎呀，妻子早上起来抱一下丈夫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然后丈夫啊也看到妻子那么美丽，听他一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你更漂亮了。所以你一看到哈，这个我们讲这个是有原因的。你看撒拉九十多岁的时候，神与他同在，哇，他非常的美丽，外邦的君王还要把他抢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丈夫和妻子之间这个关系是充满了祝福的。你孩子去上学之前，你为他祝福，愿耶和华与他同在，愿上帝高抹他，祝福他。孩子也为父亲祝福。因带到这时，如果彼此是相互咒诅的、curse 的、骂的，哇，那这个关系是何等痛苦的一个关系。所以弟兄姐妹，相反的，彼此咒诅的关系也是最可怕的一个关系。圣经里面哈有一个诗叫基甸。这个人生了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这个儿子杀掉了他的同父异母的70个兄弟，自立为王，世界人的王。但是同时他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弟弟逃到了山上，讲了一句话，这个小弟弟在山上啊，就对着这个亚比米勒和世界人说，他说，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的众子70人杀在一块磐石之上，又立他卑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世界人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 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你知道这个咒诅后来就落到了亚比米勒头上。后来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圣经上说具有恶魔降临，示剑人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踹酒，摆设宴席，进他们的庙里吃喝，咒诅亚比米勒。后来亚比米勒就杀掉了所有的示剑人，示剑人逃到一个楼里边，亚比米勒就砍了很多的木柴放在那个楼，点起火来把里面所有的示剑人全部烧死。而亚比米勒他自己在攻城的时候也被打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咒诅带来的一个毁灭性的一个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一生好，让我当我们真的明白的时候，神让我们祝福，神是一位祝福的神，让我们学习这一生在我们最 close 的关系里边建立一个祝福和相爱的一个关系。因此哈，我们带进我们这个第四个方面，就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人。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什么东西让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人？第一件事情哈，我们许多的人从小就是在一个彼此批评、喜欢抱怨，甚至是骂、吵架、讽刺、刻薄、完全不信任，甚至什么东西都要抢，一心为自己，完全没有爱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很有可能我们天生的生命就是这样的，这是可能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也许我们一生里面受了许多的许多的苦，受了许多的伤害，我们心中没有快乐，只有仇恨，只有苦毒，这个让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人。第三，也许我们所爱的人，所信任的人背叛了我们，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留下了一个永远好像没有办法这个医治的一个伤口，让我们心里面一直不断的涌出那些痛苦的东西来，好像让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祝福的人。或者我们一生里面有很多的不公平、艰难、困苦，让我们的生命就变得很硬、很冷漠。所以因此哈，我们的内心可能充满了苦水。弟兄姐妹，你内心有没有苦水？你的内心有没有毒水？有没有酸水？有没有黑水？有没有苦涩之水？当我们里面充满了这些水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办法涌出甜水来，我们里面没有办法涌出生命的活水来，我们里面没有办法涌出那些洁净的生命的从上帝来的活水来。你看啊，在启示录里面有一张，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就是神的宝座在那里，然后一个生命的活，生命的河是从他的宝座里面流出来的。那个宝，那个生命的河哈，亮亮的像水晶一样。然后呢，在这个河的旁边有十二种的树，这十二种的果子，它的叶子是可以医治百病的。你看，在神的生命里边是没有任何的苦毒，没有任何的毒水，没有任何的酸水、黑水，那里边是生命的活水，从他宝座充满了祝福，充满了生命，充满了阳光，充满了盼望。当你饮用这个水的时候，你的生命开始变成了一个活水的生命，甜水的生命，充满了盼望。它可以医治你里边的毒水、酸水、黑水和苦水，它可以把那些带出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一定要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祝福的一个生命。而最重要的，虽然也许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艰难困苦，以前的环境充满了彼此批评、抱怨、讽刺、吵架、骂，这个是真实的哈。这个我有次去我嫂嫂那边哈，她跟我，因为我跟她的这个我嫂嫂的父亲在讲话，
他就跟我说，他说哈，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得从这边讲，你不能从这边讲，他这边的耳朵是听不到东西的。他说为什么听不到东西呢？后来才知道，就是他一上饭桌一吃饭的时候，他老婆是坐在这边，他老婆就一直不断的抱怨，一直不断的这个就是数落他，一直不断的骂。后来几十年下来，他这边耳朵就听不见了，聋了，你知道吗？哎，然后这边耳朵是好的，为什么？因为他实在不想听那个，你知道吗？后来可能是神经性的就聋了。丁姐妹，我们你要知道，我们你知道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心灵，在我们灵里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会带来毁灭性的东西的。我们要求主来医治我们的。真的，如果我们想活出一个祝福的人生来，我们必须要选择饶恕，我们必须要让上帝生命的活水从我们里边来把我们的苦水、毒水、酸水、黑水、苦涩之水全部都给清洁掉，然后让生命的宝座流出来的上帝羔羊的生命的活水，像水晶一样的水，可以医治我们一切疾病的水流进我们里边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前段时间哦，那个大家可能都接到了这个孔祥东弟兄给大家寄来了一个 email， 这个 email 叫做宽恕，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这个，我在这里再为大家读一下哈，我觉得这段非常宝贵。他说1994年南非白人哈，一个白人叫格里高，便成天生活在不安中，因为这一年他曾看守了27年的一个政治要犯 Nelson Mandela顺利的当选为南非的总统。格里高这个白人常常回想起自己对曼德拉的种种虐待，那是在一个蛮荒的罗本岛上，到处是海豹、毒蛇和其他危险动物。曼德拉被关在一个铁皮的一个房子里边，白天他要去采石头，有时还要下到冰冷的海里去捞海带，夜晚则被限制一切自由，因为曼德拉是政治要犯。格里高和其他两位同事经常侮辱他，动不动就用铁锹殴打他，甚至故意往饭里边泼这个汗水，强迫他吃下去。我还以为是泼这个口水哈，让他吃下去。到了五月，格里高和他的两个同事收到了 Nelson Mandela 亲自签署的就职仪式的邀请函，三个人只能硬着头皮去参加。在就职仪式上，年迈的曼德拉起身致辞，他说，能够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我深感荣幸，可更让我高兴的是，当年陪伴我在罗本岛度过艰难岁月的三位狱警也来到了现场。随即他把格里高三人介绍给大家，并逐一与他们拥抱。曼德拉说，我年轻时性子脾气暴躁，在狱中正是他们三位的帮助之下，我才学会了控制情绪。这个 Nelson Mandela 这一番出人意料的话，让虐待了他27年的三人无地自容，更让所有在场的人肃然起敬，人群中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一次结束以后，曼德拉再次走到格里高的身边，平静地说，这里非常重要，他说，在走出监狱的时候，经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的那一刻，他说，我已经清楚，如果自己不能把悲伤和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然在监狱中。格里高禁不住泪流满面，那一刻他终于明白，告别仇恨的最佳方式是宽恕。宽恕是一种选择，亲爱的，你心里还怀恨着谁，你就把自己关在仇恨的牢笼里面，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最后结尾他说，我的心深深被震撼，伟大的灵魂因为宽恕而拥有自由的心。兄姐妹，我想神让我们成为祝福，但是成为祝福的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必须要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祝福的生命，要向上帝的爱、饶恕、怜悯 生命的活水来充满我们。也许你说，哎呀，你不知道我生命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人实在太坏了。你知道吗，这个祝福实际上是一种选择，真的是这样。我就想到这个大卫和扫罗，这个扫罗这么恨大卫，他天天想杀大卫，你知道他就是一个想咒诅大卫的人，他天天追杀大卫。如果大卫和他一样，大卫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杀掉扫罗的，扫罗一直想咒诅大卫，但是大卫一直用祝福来回应扫罗，所以大卫的心永远是祝福的心。大卫没有被那个逼迫他的所胜过，用咒诅来回应扫罗，所以大卫两次他都没有杀扫罗，最后连扫罗都不得不说，他说，大卫啊，我知道你会做王的，你一定会成就大事的，你现在要起誓你不会杀掉我的后代。你知道这个祝福的那个 power 是何等大，扫罗最后不得不降服在一种祝福的能力之下。他知道这个大卫这个人，你知道吗，不仅神高立他做王，他的生命是这样的一种生命，你不得不降服在这个下边，就好像刚才这个曼德拉的这个三个预警一样。当他看到这位总统，你知道没有复仇对吧，这个如果我做总统了，哎呀，我在想着怎么办这几个人是不是，怎么办他们，是不是好好想想怎么折磨他们，是吧。你知道这个曼呆吧，你知道这件事情真让人令人敬佩。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真是让人敬佩。他说在走出囚牢的那一刹那，我就已经知道了，如果我不把怀恨怨恨仇恨留在身后，我仍然在那个监牢里面，因为我的生命在那里。而这样一个生命如果当了总统，他对这个国家带来的一定不是 blessing， 他对这个国家带来的一定是很多的 curse， 因为他要把他的政敌，把所有仇恨他的反对他的全部都杀掉。这岂不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吗？我们真的是需要让我们的生命从这个里边走出来。所以当我们知道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祝福，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带进了第五个方面，就是祝福和饶恕带来心灵的一个医治。当我们的内心充满了仇恨苦毒贪婪污秽，这些东西不仅侵蚀我们的灵魂，弟兄姐妹，也侵蚀我们的魂，侵蚀我们的身体。我读过一本书他讲到有一个富人他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女的坐在轮椅上，浑身得的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整个所有的关节都扭曲了，他需要祷告。这个牧师呢就走下去为他祷告，当他给他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说，就跟这个牧师说这个女的她需要饶恕，因为她的内心充满了苦毒，如果他能够饶恕，这个病才会得医治。他里边的那些毒、那些仇恨，已经不仅侵蚀到他的灵，侵蚀到他的魂，最后已经侵蚀到他的身体了。所以，这个牧师就跟那个女人说：“神跟我说，他说你的原因是你要饶恕。”那个女的听完了以后，就在牙缝里边挤出几句话，她说我绝不饶恕她。很简单，就是因为她的丈夫背叛了她，这么多年她心里面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咒诅，充满了毒根，这些东西不仅影响到她的灵，影响到她与神的关系，影响到她的魂，她的言语一出来就是充满了仇恨的，咬牙切齿的，最后影响到她的身体，她的身体被这个毒，被撒旦来攻击。听姐妹，我们需要饶恕，是不是？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姐妹，她从小被她的父亲强暴， 但是在信主的那一天，他说他觉得上帝洗净了他所有的污秽。有一天牧师在那讲道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包厢里面那个姐妹那天没有来，他就很担心，然后就为那个姐妹祷告。接着下个星期天那个姐妹来了，他就问他，你上个星期天去哪里？他说我上个星期天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去找我的父亲。他说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他说我的父亲坐在那边手里拿着一瓶啤酒在那里喝啤酒，他说我第一次，他说上帝的爱充满我，对我父亲说，他说我饶恕你。他说因为上帝让我饶恕你。然后就接着跟他讲，跟他的父亲讲上帝的爱，上帝的饶恕。弟兄姐妹，这个是大有能力的。大有能力的。所以我们下边就带进我们的第六个方面，就是祝福。弟兄姐妹，祝福。让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们大家来读一下这个，背一下哈。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看这节经文里面讲了两方面，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你看盗贼只有一个目的，他就是要咒诅人，他要偷窃，他要杀害，他要毁坏，他要偷窃你所有的平安，你的祝福，你心里面的祝福，你心里面的甜美，他要把苦毒，他要把仇恨，他要把咒诅放在你的心里面。盗贼来不为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主耶稣来了，他说我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在新约的第四页，马太福音第五章在今天的第四页，第五章第四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可以做我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行你弟兄的爱，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祝福让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哈，稍微往前翻你的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二十三节，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二十三节。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比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你看主耶稣所到之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有很多很重要的特征，其中有一个就是主耶稣把上帝、把天国、把天父、把天堂的祝福带进了人间。哎呀，这段福音真是宝贵。主耶稣在那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他说医治各样的疾病，一切害病的、癫痫的、瘫痪的、被鬼附的，主耶稣都治好他们。你看在上帝的字典里边是充满了祝福的。弟兄姐妹，也许神没有赐给我们这样的大能，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我们口中的言语、我们的态度，可以像曼德拉那样，我们是充满了一个祝福的，这样我们更加的像我们的天父，像主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把人从撒旦、从罪里边得到的一切的咒诅，把这些咒诅担到了自己的身上，然后把天父一切的祝福给了所有的人。 所以圣经上因他受的鞭伤什么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什么我们得平安。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哈，这里我写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有三次的祝福。第一次祝福，主耶稣对一个强盗说，那个人强盗说，主啊求你纪念我，主耶稣对他说，今天你就要和我在乐园里边了，祝福一个强盗。第二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3章又说，父啊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祝福所有的人，饶恕所有的人。第三个，有一个士兵扎主耶稣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生命的活水洗净我们罪的宝血。所以你看到这一位神就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他仍然是祝福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最后要跟大家说一句话哈，让我们成为 be a blessing to your family， 好不好？弟兄姐妹跟我一起重复 be a blessing to your family， be a blessing to your spouse， be a blessing to your children， be a blessing to your parents，也成为你工作的地方的祝福，成为你邻居的祝福。 Be a blessing to the kingdom of God， 最后 Be a blessing to the world。 这是神对我们，我相信对他的儿女的一个呼召，真的是呼召。也许你说好，当别人冒犯我的时候，得罪我的时候，这个亏欠我的时候，恩将仇报的时候，伤到我的时候，欺压我的时候，逼迫我的时候，钉死我的时候，陷害我的时候，我内心充满了苦毒，我哪有什么 blessing。 弟兄姐妹，永远记住一句话，希伯来书讲哈，他说让我们怀着充足的信心来到那位施恩的宝座面前，让我们在那里遇见这一位祝福的神，遇见那一位充满爱的神，遇见那一位赐生命活水给我们的神。他要医治我们，他要洗净我们，他要将他的爱、饶恕、恩典、祝福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能成为一个 blessing。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啊！今天我们有这个圣餐哈，请弟兄们把那个圣餐桌子搬过来。好，弟兄姐妹先为自己祷告好不好？